大菩提，如来密依，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皆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91面，其二证明。那么我们开始修学守楞严王三昧啊，对我们的身心世界会产生两种的功德。第一个呢，就是一种平时的增上。我们平常用功呢，一个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我们很难保持一种恒常的心态啊，说是有猛心易发，恒常心难持。那么楞严经的修学，它能够使令我们啊正念真如，所以我们在修学当中呢，会使令内心啊更加的坚固，不可破坏。那么在这个坚固心当中呢，我们遇到内在的烦恼的干扰，外在环境的刺激，我们能够不随妄转啊，以这个不生灭心呢、啊、来调伏种种的障碍，使令我们在生命当中保持一种稳定的进步状态啊，这个是在平时的修行的一种增上。其次呢，在整个临终的正念当中呢，对我们也很有加持力。我们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一定有很多很多的烦恼会起现行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能够练到念佛三昧啊，净业成就，像祖师一样，那当然是没问题。但是我们一般人在整个修学当中呢，大部分人都是待业往生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能够不受烦恼的干扰？那的关键点也是一样啊，你能够安住不生灭心啊，我们讲心常觉照，不随妄转。那个偶益大师说，在那个弥陀要解上说，他说你一个念佛的人啊，你不加以修理观啊，只是一路的试修啊。他说你日课十万，一天念十万声佛号，然后念100年的时间，那每一个佛号呢，如旧头染，很精进的用佛号来调伏烦恼。那么日课十万修100年当中呢，他说你调伏的烦恼啊，如爪中土啊。但事实上你没有调伏的烦恼，却如大地之土啊。所以说呢，在整个修学当中呢，理观啊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讲到这一段呢，叫做诵咒自习啊。那修学守楞王三昧，当然它必须要有两个基础啊。第一个就是啊，我们讲言辞四众戒法啊。第二个就是诵持楞严神咒啊，这两种助恨来帮助我们理观啊。那在诵咒当中呢，在诵咒之前要先建立坛场啊，所以这个地方讲证明啊，就是正式的说明啊，我们如何来建立一个坛场，来如法的诵持楞严神咒啊。这当中有两段，一列示因持，二广显仪轨啊。先看第一段的列示因持，这个地方是简略的解释我们应该如何来诵持楞严神咒。这地方又分两段，第一个列劝诵持显义，第二个列示道场方法。先看第一段的心一，那么列劝诵持显义啊，就简略的劝勉我们要诵持楞严神咒，而且开显诵咒的功德利益。这地方分两段，第一个劝持，第二个显义啊，先普劝大众啊， 应当要诵持楞严神咒。感经文，若有宿习不能灭除，如教世人一心诵佛，佛顶光明摩萨旦陀波达那无上神咒，十世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挥，坐宝莲花所说心咒。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在末法时代啊，那么这个修行人呢，他有这个过去的这种有漏的种子啊，这个习就是种子啊。我们前面呢、啊，透过持戒啊，调伏烦恼的现行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进一步我们要去调伏那种烦恼的种子，因为你这个种子它是一种潜在的、潜伏性的功能，所以你持戒是不能断种子的，只能够断现行啊。那么这种过去生所欣喜的这种杀盗淫妄的有漏种子呢，是不能假借前面的持戒来灭除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些种子在内心当中怎么办呢？你应当教导这个人啊，末法时代的修行人要一心的诵持我佛顶光明啊这种神咒。那这么一心，就是你要能够习诸言物啊，专一其心的来诵念佛顶光明。那么因为这个楞严神咒呢，是从佛顶的啊放光当中的化火所宣说的啊，那么这种光明呢，就像早上的太阳啊，是非常的温暖而不刺眼的啊。那么它这个咒的名称呢，叫做摩萨旦多波达那啊，这个摩诃就是大的意思的啊，就是维道士讲什么叫大呢，就离诸对待名之为大。萨旦多呢叫做白，就是洁诸尘染啊，它能够不受任何的有相的境界所干扰。那个波达那呢是翻成叫伞盖，它能够覆盖一切呢，就是表示它能够保护一切众生啊，那么不受魔障的干扰啊。那摩诃萨多波达那呢，就是等于讲大白伞盖了啊，就是本经的本咒的题目。那么这个咒是怎么来的呢？是如来无见顶相，无为心佛从顶发挥，坐宝莲花所宣说的啊。那么这个咒语呢，它是从佛陀的32相的第一相，就无见顶相，这我们讲肉体相啊，因为这个肉体相是不可见。我们一般菩萨是见不到的，叫无定形象，就表示特别的尊贵无上。那么无为心佛呢，它本身不是化佛，它不是一般的佛所现说，是一种无为的啊心佛，就表示这个如来藏呢，它这个楞严咒是从如来藏妙真如性啊等众生本具的所谓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的一念心性所显现出来的啊，它不是假借造作的啊。从顶发挥，它是从佛陀的这个无见顶相呢放出百宝光明，而一一光明当中呢现出千叶宝莲，那么一一宝莲当中呢作为一尊化火，那么依着这个化火来现说神咒的。好，那么这个神咒为什么叫心咒呢？维大师说，因为这个整个神咒的音声啊，每一个音声呢都是在密前我们众生的一念的妙心啊，你看这个经文讲经文，这个叫做显啊显教，那么这个咒也叫做密前实相啊，密前我们一念心性啊。那么这个地方就说，就这个道理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首楞严王三昧的正念真如，他必须在末法时代要建立两个道场啊，一个是内在的道场，就是我们要安住在四种根本境界。第二个是外在的道场，就是你要假借这种坛场的庄严啊来诵持神咒，干什么呢？就对治无始的习气啊，这个习气是很难调伏的，说必须要仰仗佛力啊，仰仗这个咒语的力量来调伏无始的习气，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佛陀啊劝勉我们应该要诵咒呢，来消灭过去生杀盗淫妄的习气啊。看第二段的显义啊，这个地方正式的举出例子啊，来说明这个持咒的功德力。 看经文，且如术士以摩登劫历劫因缘恩爱习气，非是一生即以一劫，唯一先养爱心永脱成阿罗汉。彼上引你无形修行，神力敏智速证无学，因何汝等再会声闻求最上乘决定成佛，譬如以成阳以顺风，有何难贤？那这一下就举出这个诵咒的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就姑且来说好了啊，说你阿兰啊，那么你呢多生多劫以来跟摩登劫里啊有这种多生多劫的恩爱的因缘，有这个因缘呢就产生很多这种恩爱的种子啊，在你的阿赖耶识当中啊，而这种种子的欣喜呢不是一生也不是一劫，是多生多劫的因缘啊。所以在注解上有了古德说啊，这个阿兰尊者跟摩登劫里他曾经做过500世的夫妻，那么在这种生生世世的恩爱当中呢已经欣喜一种啊很重很重的贪爱的种子。好，那么我们姑且啊以摩登劫里来说好了，那么摩登劫里在这种贪爱烦恼现行的当下呢，他听到文殊菩萨先说神咒呢，当下爱心永脱，他那个咒语进入到摩登劫里的阿赖耶识的，就把他的爱心的烦恼给调伏了，乃至于摩登劫里回到楞严会上听佛说法，就证得阿罗汉果。那么佛陀就解释这个道理了，说啊，彼上引你啊，就是摩登劫里他尚且身为一个淫女，所以他今生的烦恼的现行是特别的出众，而且他没有真正的发心要修行，他等于是想要去贪染阿难尊者，结果文殊菩萨突然间持咒就把他破坏的烦恼把他带回来，结果证得阿罗汉果，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发心要修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烦恼出众又没有真正发心的情况之下，都能够仰仗咒语的加持，使令他能够爱心永脱，乃至于使令他成就阿罗汉果，那么所谓的速证无学，这是举出一个可以说是最差的例子了身为一个淫尼生活很晃逸又没有想要修行，都能够在今生成就阿罗汉果，那当然这个是仰仗佛力的加倍。那么银河，这个银河就是比况，就是何况汝等在会的声闻，而且你们都已经是回小向大求最上乘的法门，而且也真实的发菩提心决定要成佛，那么这样子的心态，你看声闻人烦恼是淡薄的啊，而且你又真正的发心，那么如果你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再来持咒呢，那举出一个例子啊，譬如灰尘啊扬移顺风，灰尘本来就很轻飘的，那么顺这个风一吹啊，那当然就当下消失了，这有什么艰难困苦之处呢？啊，那么这维大师在这段他说啊，他说其实楞严神咒所对治的不是只有贪爱的烦恼啊，包括嗔心、高慢心、嫉妒心，所有的烦恼习气都可以对治啊。那么为什么专指贪爱呢？因为他说这个娑婆世界最重的就是贪爱，他说贪爱尚且能够对治，那么何况其他的烦恼呢？啊，这个是以重的来比况轻的啊。因为他楞严经呢，他后面会讲到，他是对治烦恼，它是从整个攀岩心的六根门头那个攀岩呢、啊，直接破坏，它是把那个烦恼的根本破坏啊，所以它等于是啊有调伏烦恼习气的作用哈、啊。好，我们看下一段的列士道场方法。那么在本经当中呢，它持咒啊，它要有一个所谓的坛场啊。那么佛陀先简略的指示啊。那怎么来建立这个一种持咒的一个坛场啊，先简略的解释啊，后面再广泛的说明啊。那么简略的解释当中分成两段，一是方便，二正修啊，先解释它的前方便啊，就是要建立这个持咒的坛场有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啊。 看经文，若有末世欲作道场，先持比丘清净境界，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沙门以为其师。若有不欲真清亲身，如戒利益，必不成就。戒成以后，着心净衣，染香玄机，诵此心佛所说神咒108遍。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在成立坛场啊，它是有啊有两段重点哈、啊。先看第一段，说假若啊，在末法时代啊，有些人想要去，比方说烦恼很重啊，他后面会讲到这个楞严咒在破除你的罪障，你过去生或今生有犯到四重的戒法，那么当然四重戒法在声闻界是不能忏悔了啊，那么他都可以消灭的啊。但是你要遵守他的规则啊，所以你欲作道场，你想要建立一个修行楞严咒的坛场啊，第一个你要能够先持比丘清净境界，这个地方古德解释偏重在四根本重戒啊，就是你过去怎么样就不谈了，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啊受持四种清净明慧。第二个，要当选择戒清净者，第一三门以为其师。啊，如果是出家众呢，你要找一个很如法的德界和尚。这个戒清净者第一沙门啊，在注解上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个德界和尚啊，你不但身口不患，甚至要意业不起啊。这个是指根本众戒啊，根本众戒身口不患，意业不起，那乃至于维系的戒法都不能有所违犯啊，就是你这个戒体要清净。啊，前面是讲持戒清净，这个地方讲戒体清净啊。那么假若不能遇到真实的清净的德界和尚呢，那么你的戒体的功德就不能圆满成就了。所以说这个地方讲到持咒之前呢、啊，你有两种的重点，第一个你要如法的受戒，戒体清净，第二个如法的持戒啊，这是两个重点。再看第二段，戒成以后啊，这个地方包括戒体清净，也包括持戒清净。接下来着心净衣，就你要进入坛场啊，你要穿干净的，不是说一阵全新的，你要把它洗干净啊。比方说你呢上洗手间啊，你就不能把那个修行的法服穿到厕所去啊，要一种干净的不受染污的法服啊，这个地方是法服清净。燃香，那你这个坛场要整理干净了，要点香，这个是处所清净啊。玄机，这个地方是内心清净啊，你要习诸言物啊，内心要不要太多的妄想啊，你的事情不能太多的啊。那么一指三种清净啊，我们讲说是法服清净、处所清净、内心清净啊，来诵持这个神咒，而且是诵108遍。怎么送呢？我们后面再说明啊。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说明了、啊、你要在这个建立坛场，你要记住五种清净啊，就是包括你的要如法的受戒，戒体清净，第二个持戒清净，第三个法服清净，你要准备一个干净的衣服啊，专门在修行用的衣服，第四个处所清净，第五个内心清净，五种清净呢、啊，来当做我们呢、啊、这个修道的一个方便。我们看下一段的正修啊，就讲正式的建立坛场，正式的来持咒破障啊。这个地方有三段，先看第一段，然后结界建立道场，求于十方现住国土，无上如来放大悲光来灌其顶。这个建立坛场，它一定要有一个戒，要有一个结界啊。但这个结界，我们不是根据比丘戒的结魔法，它是靠这个持咒啊，它是这个诵持楞严神咒啊，围绕坛场三匝啊，然后撒净了、啊，用这个咒一撒净了、啊，来正式的结界啊，依着这个戒来当做我们修道的道场。那么在整个诵咒洒净的过程当中，内心要至诚的祈求啊， 十方世界现住国土的无上尊贵的如来呢，那么能够啊从头顶啊放诸大悲光啊，来灌我们整个修行人的头顶啊，我们讲感应道交啊，以佛的大悲光啊来灌众生的正念的清净心啊，就是感应道交啊，就是总而言之啊，就是诵咒啊，求十方诸佛的加倍来结界。看第二段。阿难，如是末世清净比丘，若比丘尼白衣檀叶，心灭贪淫，持佛境界，以道场诵花菩萨宴，输入爪翼，六时行道，如是不昧，经三七日。啊，这个地方就大略的把整个啊建立坛场以后的修学啊，把它做一个简略的说明。好，说阿难。那么在这个末法当中的清净比丘啊，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清净比丘啊，就是我们在结界的过程当中啊，你不能让沙弥居士进到坛场，不可以啊。在结界的过程当中呢，他只能够引起清净比丘来结界的啊，结坛场的时候啊。那么坛场在结的过程当中呢，是清净的比丘啊，这个清净包括戒体清净，也包括持戒清净。那么坛场结完以后呢，这些要共修的，要一起修楞严咒的，就可以进去了。哪些人呢？或比丘尼啊，或者是比丘尼啦，乃至于居士等等啊。这个时候，这些修行的同参道友再陆陆续的进去啊，包括比丘尼或者白衣。檀叶啊，这个基石都可以进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讲到整个修持楞严神咒的三个次第。第一个，心灭贪淫，持佛境界，就是持戒忏悔啊。那么你要能够啊忏悔过去无始的杀盗淫妄的罪业，而且要延迟那么杀盗淫妄四种的清净的戒法。一方面持戒，一方面忏悔。一道场中花菩萨宴啊，他在后面会讲很清楚，这个地方是讲的简略啊。他第一个七日是忏悔，第二个七日就是花菩萨宴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沿众生的法界升起大悲，沿佛的法界升起大智慧啊，上求下化。那么这个地方要修七天啊，把整个心啊这个菩萨的愿望建立起来。那么第三个七年出入爪翼六时行道，这个地方正式的持咒了啊，你要只要离开坛场就要洗干净才能够进来啊，而且是二六时中啊要专心的持咒。那么这样子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呢？总共是七天的时间啊，克其己正，而且在这个当中啊是不能睡觉的。当然它这个效果非常大，就三七当中啊，你马上就能够见到十方诸佛的现前，马上就能够在三七当中呢灭除无始的罪障啊，你过去的杀盗淫妄乃是今生的杀盗淫妄都能够消灭，那么能够见到十方诸佛的摩顶加持，甚至于立根的人当下就能够证得圣道。好，我们看上下一段，下一段是讲功德了。我自现身自其人前，摩顶安慰令其开悟啊，这个地方是这样，你能够如法的修学这样的一种方法，这个我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那么你能够在前面的透过忏悔花愿持咒这三七日的加行呢，释迦牟尼佛就保证了他会亲自现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佛身啊，那么到这个修行人的面前啊，来跟他摸顶，甚至于跟他开示安慰，甚至于使令他，如果这个修行人他本身有这种严顿的善根啊，就使令他当下证得众生本具的诸佛所证的现前一念心性，成就初地。好，这个在后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啊。 那么这个地方，当然他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持咒，他的重点在持咒了。其实他忏悔花宴都是前方便哈。那么在持咒当中呢，古德解释啊，就是说啊，其实从本经来看啊，持咒是有两个目的的。第一个呢，是对治我们六根门头当中啊这种杀盗淫妄的习气种子，就清除我们过去的烦恼种子啊。因为这个烦恼种子啊，假设你不清除啊，在修守楞严王上面会产生一种遮障啊，就是有些人到后面会说啊，你看你所缘境会不清楚，有些人他念楞严咒，他根本听不清楚自己的声音的。有些人念佛也是一样，他根本佛号听不清楚的，他所缘境不能够明了的现前。这个就是你在念心跟所缘境之间呢、啊、有障碍，想先把它破障啊，这是第一个方式啊。第二个呢，泥诸魔境。那么因为末法众生，我们在修学当中很容易受到我们的冤亲债主、鬼神乃至于魔王的干扰啊，那个你持咒仰仗佛力啊，产生一种防护的效果。一个是对治内在的烦恼种子，第二个是对治外在的魔境啊。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持咒的一个正修的方式啊。前面讲到五种清净呢，是一种方便，这个是正修啊。其实我们在修行当中啊，尤其是在初学者啊，仰仗佛力这件事是非常重要。我观察唱功师傅的教育方式啊，老人家他一生几乎很多时间，你看到老人家没有花太多时间来弘扬佛法，但是他在整个身教育是非常成功的。他教导弟子刚开始啊，他就都拜佛，他的目的就是仰仗佛力啊，忏悔业障。注意前面那句话，仰仗佛力就是皈依三宝。其实他这个次第是很正确的。你看我们十大愿王，第一个就是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个是身口意的皈依嘛。你看身业的礼拜，口业的称念，意业的供养皈依，那一定是先这个过程以后才有后面的啊，请佛住世，请法千转法轮，开启修学智慧，那最后恒顺众生，普切回向修大悲。他是先修皈依忏悔，然后再升起智慧，由智慧当中再扩大自己的胸量，升起大悲心。这个十大愿王他的次第就是先修皈依忏悔啊。在这个念佛的感应故事，有一个故事很有趣的哈，我说来给大家参考一下。他说在这个苏州啊，有一个厨师啊，这个厨师啊，他以前做荤的嘛，就杀了很多的鸡啊，杀了很多众生。后来他学佛以后啊，就是说你那个糟糕啊，你杀那么多杀业，你要赶快做，换成做素的。他就很害怕，就换成做素的。那做素的以后，他也化愿念佛，但是他平常念佛的时间也不多啊，他在做工作嘛。但他化愿呢、啊，只要有人打佛七，他就到现场去煮菜给人家吃，来护持佛七。而且这个厨师也不错，他这个一天忙完以后，到了晚上最后一支香，他差不多整个厨房的工作做好了。厨房的地大地都洗干净了，他最后一支香他一定参加，随喜香才参加啊。后来几年以后啊，他的儿子啊就生了一场重病，临终的时候啊死得非常痛苦啊，叫喊得很厉害。那么他的父亲呢就跟他开导啊，安慰啊，念佛啊。他儿子就求他父亲说啊，他说我现在啊，我一生跟着你啊做这个杀生的事情啊，现在很多冤亲债主都在跟我讨债。他说我祈求你啊，你把你这个身心当中的这种念佛的光明啊送一半给我，我就可以过这个难关。 他父亲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修行的，我就是人家打佛七我就去随喜一下而已啊。他说啊，你身上啊发出很大的光明啊，你只要答应我就可以了。他父亲说，好啊，那我就把我身上的光明分一半给你。诶，结果他讲完以后啊，他的儿子啊就很安详的，整个障碍就消失掉，就安详的往生了。那么这个父亲呢，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就得到很大的启示了。他说，我去参加佛七，我的目的并不是说是要仰仗念佛啊，来产生什么样的善根功德，我是去护妻的，我根本就没有心要念佛，我只是说晚上工作做完的，闲着也闲着，去随喜一支香，结果就有这种功德了。我们讲说啊，集众生心投大觉海，所以念佛人不一定可以往生，但是肯定可以消业障。往生你就要有心了，你要有愿力了，但是消业障就不一定要有心了，因为那个是现成的嘛。弥陀把整个无量的功德、无量光、无量寿，那设置在这个佛号，你的心只要跟这个佛号一接触，它就会产生一种心力带动佛力，产生一种加持力嘛。所以我们讲说，念佛也好，持咒也好，只要是他力加倍的法门，站在消业障的角度，你不一定要有心，你不知道也可以消业障。就像我把这个珍宝送给你，你不知道它还是珍宝，但是你要站在解脱的角度，要临终待业往生求生净土啊，那你无心就不行了，那你要有明确的愿望。所以你看印光大师他整个念佛的开示有两句话，念佛方能消宿业，消求宿业标准不高，你只要念佛就好，但是你要转凡成圣，皆成自可转凡行，标准更高了。念佛只要一念的信仰就够了，专心跟信仰，但是你要能够转凡成圣，那这个皆成，那有一定的菩提心，有一定的愿望，有一种真实的愿力才能够转凡行的啊。所以他这个念佛法门其实跟持咒是效果是一样的，都是他力法门啊。所以你再看他为什么啊，要先忏悔业障，要发菩萨愿，最后才持咒，他这个是有他的道理的啊。这个跟即使你打佛七的效果也是这样子啊，打佛七也是先忏悔业障，然后发菩提愿，那正是打佛七啊，是这个道理的啊。好，那么前面呢是一个简略的说明啊，建立坛场诵持神咒的方法。跟着就广显仪轨，广泛的显示啊，建立坛场啊，那诵持神咒的这个仪式跟规范。这地方分两段，第一个呢正式道场规则，第二个重宣佛顶神咒。第一段呢是正式的显示啊，建立道场的规范跟法则啊。这当中有两段，第一个请问，第二个试答。看请问的地方。阿难白佛言，世尊，我们如来无上悲悔，心已开悟，自知修正，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迎合结界，合佛世尊清净规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讲出了整个持咒的方式简单的以后啊，阿难尊者就起立白佛了，说啊，我承蒙如来前面的啊这种无上慈悲的教诲，我现在呢心已开悟。这个地方开悟呢，当然是解悟了，不是证悟了哈。这地方开的是什么悟呢？两种，第一个他能够了解相妄性真的道理，他知道内心当中只要心中带有相状，我现在的心安住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心就是虚妄的、生灭的，这很清楚的。你说我现在安住在生灭心还是不生灭心， 你心中只要还有相，还有得失，那就是生命啊。那你能够安住在无相，这个就真实的永恒的。所以我们的心里有一时的情绪跟一种永恒的功德啊，你要先把它分别出来啊，叫有哪些是一种客人啊，那只是来暂时挂单的，哪些是你的主人啊，就是相望心真，分别真望。第二个更重要，相望是真。虽然相状是虚妄的，但是你必须透过虚妄的相状才能够找到你真实的心性。这两个是不二的啊，这即妄显真啊。那么阿难尊者对于这两种观念就完全彻底明白了。所以说呢，他自己知道啊，在修正圆通当中呢，他一定可以啊成就无邪之道。他相信自己能够无邪啊道成啊。换句话说啊，这个地方呢，维大师说，阿难尊者他生长在正法时代，所以他不需要建立坛场，他直接持咒就可以了，甚至他根本就不需要持咒啊。所以他这个修行当中还分立根跟顿根，立根人直接正念真如直下就能够成就圆通，那么顿根人在末法时代，他必须要有啊四种清净明慧、建立坛场、持咒这种方便啊。所以他讲到说末法修行，但是在末法时代他有两个问题呢，第一个葬身会前啊善根浅薄，烦恼出众；第二个弃佛久远啊，邪知邪见的炽盛。所以在这个魔强法弱的时代当中呢，你就一定要建立一个修道的道场啊，这个道场要怎么样结界，乃至于要怎么来建立这个道场，怎么结界才能够合乎佛陀的世尊所制定的清净规则呢啊。这个地方建立坛场的用意啊，当然藕益大师说他主要的用意当然是戒事显理了哈，但后面我们再详细怎么叫戒事显理会详细的说明哈。但是某种程度来说啊，建立道场也建立一种共修的意思，也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修行大部分都是个人用功啊，但是到末法时代魔强法弱的时候，依众靠众，产生一种共同的念力啊，要用大众的威德力就很重要了。因为大众共修，当然你就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坛场啊，要先建立一个如法的坛场啊，然后把大众的这个修行的念力把它建立起来啊。那么应该怎么建立这个修学的坛场呢？啊，这个下面回答，我们看佛陀的正式的回答。回答当中分两段，一别示二总结。我们先看个别的显示，个别显示当中分两段，一明坛法，二明修法。先说明坛场的方法，再说明修学楞严咒的方法。先看坛法啊，就是建立坛场的方法。这当中分两段，立坛方法，第二供养方法啊，你先把这个坛场建立起来，然后再怎么去供养十方诸佛菩萨，乃至怎么去供养护法，他都有详细的说明啊。首先我们看立坛方法，就是你持咒修止观都要有一个啊很如法庄严的坛场的啊。看第一段，佛告阿难，若末世人愿立道场，掀起雪山大力白牛，拾起山中肥腻香草，此牛为饮雪山清水，其粪为细，可起其粪和合沾痰以泥其地，若非雪山，其牛臭秽不堪涂地，别以平原穿起地皮，五尺以下洗去黄土，和尚沾痰沉水疏河熏露，一斤白胶青木淋淋，干松及鸡舌香，以此十种细螺为粉，河土成泥，雨土场地啊。这个坛场啊，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看到人家受戒的坛场，它一定是高出地面的，要高出地面啊，那有一个坛场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坛场呢，修习守楞严王三昧的乃至于持咒的坛场，它主要是两个方法啊。这一下我们看经文是两个方法，我们先看第一个方法。若末世人愿力道场，这是一个末法修行人，他真的想要忏悔无始的罪障啊，而且要今生克己己正，在今生当中成就圣道，我不必到西方极乐世界化开见佛，我今生就要成就圣道，今生就要见到十方诸佛。那怎么办呢？第一个方法，先起雪山大力白牛。这个雪山呢，指的是喜马拉雅山啊。那这个雪山它的表法，就是为什么叫雪山呢？啊，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到雪山呢，我维大师说叫雪山，表示真如佛性啊，真如佛性的意思，因为它特别的清净啊，离相清净啊。大力白牛指的是本觉的智慧，在一念的清净心当中，我们众生本来就具足啊这种觉悟的智慧啊，这种本觉的智慧啊，这个智慧是依止雪山而住嘛啊，这个本觉的觉性呢，是依止清净心而住啊。我们常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啊，这个具足当然主要是具足这个本觉的智慧。佛法的意思说，你这个人要是没有本觉智慧啊，你听经根本没有用。你说哎，为什么石头听经听了半天他也不能开悟？因为石头没有本觉智慧啊，这个听经它是一个助缘，因为你的明了性当中有本觉的觉性，所以你听经你才能够开启智慧啊。这个就是大力白牛。这个牛呢是食用山中肥腻的香草啊，特别的营养丰富的这个香草，这个草当然能够滋养我们的白牛。那个白牛为什么能够长大呢？因为吃草。所以这个牛这个草表示呢，闻思修的常慧啊，你要把你心中的本觉智慧啊，慢慢的把它增长广大，你要不断的吃草，就是你要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好，此牛为饮雪山清水。那么这个牛它这个本觉的智慧呢，是依止什么能够安定呢？就是这个水，这个水就是三昧，三昧水啊，就是它的镇定三昧。其分为细，那么这个牛它吃的草也喝了水，最后产生结果嘛，这个分就是它的一种升起一种无漏的我空法空的智慧出来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粪便的这个智慧拿起来，和和旃檀，旃檀香，当然这个香啊，诸位要知道，在以下只要看到香的部分啊，绝大部分呢、啊、都是属于戒香啊，就是持戒清净的香，戒香啊。那么这个粪便跟旃檀香和合起来，来涂你整个大地，当做你坛场的大地啊。那么这个都有它的表法的，所以你在整个修学当中，你都要戒事显理啊。那当然，这个地方的条件就是你要找到雪山白牛了啊。那如果我们找不到雪山白牛怎么办呢？下面有一个替代方式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说明啊。